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一的空中辅导。我是为你主持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也是大家的同行好伙伴。来到五月五号星期一的节目，今天呢是内地劳动节假期最后一天了。五一到现在呢，原来转眼之间大家就已经度过了一个漫长的一个礼拜的假期了。嘉妍不知道大家怎么样去度过这个美好的假期，那可能今天问你的感受是什么，是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吧，我们叫做甜酸苦辣都有，又或者呢是苦乐参半。这个苦呢是因为今天是最后一天，那大家都舍不得，明天就要回到现实，要去岗位上工作。乐就是呢，你已经累积到一个礼拜的美好回忆，那你可以带着满满的这些正能量回到你的工作岗位上，继续的努力去生活。你也要为着你有这个生活呀赚钱的这个能力而感恩，因为这些都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恩典来的。那无论您是在一个怎么样的状态当中呢，我们空中辅导今天仍然是在这风雨不改的陪伴大家。礼拜一我们呢会继续的有这个精彩的栏目，来到今天呢已经是第五集的扑朔迷离小大人。我们呢也因应着这个 AI 的时代呀，就是借着这个 AI 小助手来帮助大家去分析一些我们说在家中你面对青少年的这个子女怎么样跟他们沟通的一些问题个案，这些个案都是真实发生的，而 AI 小助手呢可以安排不同的辅导老师给我们一些的建议。今天我们将会谈第五个青少年这些小大人会面对的这个生活的诱惑啊，这个呢我相信我们现在呢很多的弟兄姊妹呢家中都有，或者是你的另一半都有这个习惯，有一个吸烟的坏习惯。我请大家真的真的，如果啊你们有这个习惯，赶快的把它改掉戒掉，这个是经济上一定会影响很多，因为你要去消费，你要不断的去买这个烟。第二就是你的健康是直接受到影响的。如果大家上个星期有好好的留意听我们一连四天的情绪保健你要知，都有听到李老师跟我们说到我们身体的健康五元素了，我们必须要去好好保养自己的情绪。那其中一个就是我们身体是不是平衡呢？如果您有吸烟的习惯，那么你的肺部就一定会受到影响的，因为这些烟草的东西呢都是会令人上瘾，之外也是会破坏你肺部的这些细胞。普遍来说，这个城市啊或者是这个整个地球啊，这个空气都有很多的污染在当中，所以我们更加需要好好保养自己的肺部。那我们希望大家也要好好的珍惜你们的健康。所以今天我们将会来探讨这个个案啊，关于这个小大人啊会有偷偷吸烟的这样的一个引诱，那要怎么逃避呢？那我们真的很需要透过一个健康生活习惯模式的建造来躲避这一些的诱惑，也一起的为这些小大人来献上祷告才行啊。另外我们也会重温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方面的探讨，今天会讲到青少年情绪压力。 怎么排解呢？当然不是用抽烟来排解了，有很多不同的减压的方式的，请大家也好好的留意收听咯。
家
比外面多一点点体谅，
家
比世界多一点点温馨，
一天一点点，
一天一点点，
以神的话来建立，
用神的爱来栽种，
家多一点点。
小大人词语解释，渴望成长却仍在学习成熟的青少年，因为追求独立自主，经常与父母关系紧张。
结合 AI 智慧客服与专业辅导老师，拨开迷雾，解答困惑，协助父母与青少年建立健康的沟通桥梁。
扑朔迷离小大人。
欢迎使用小大人咨询平台，本平台旨在提升父母和青少年子女的亲子关系。不论你是家长还是青少年子女，都欢迎你咨询有关家人相处的问题。我们将为你安排辅导老师，提供建议，帮助你减轻压力与重担。
大大姐进入对话。
我妈妈昨天在弟弟外套的口袋里发现了香烟和打火机，我妈问了她之后，她说她已经抽了两三个月了。我妈知道了之后非常崩溃，因为她非常讨厌别人抽烟，甚至觉得弟弟的下一步就是去吸毒了。当然我觉得我妈的想法是太夸张了，弟弟也不至于会这样做吧。我爸倒是觉得没有什么，他说弟弟已经高三了，也快18岁了，要不要抽烟是他自己的选择。不过老实说，面对这样的事情，我自己也是挺难过的，因为我本来就很讨厌烟味儿，我们家也完全没有人抽烟，我不知道弟弟是从哪里学来的。哎，其实他平常就让我爸妈够头痛了，他又爱说谎又会翘课，我也很担心弟弟以后会不会学坏。不知道是不是我自己想的太多了，如果我想跟我弟弟讲，我又应该怎么说呢？
大戴姐，我听得出来您对弟弟抽烟这个行为的担心，虽然表面上您没有表示很大的反感，不过也是对弟弟这个行为感到挺失望的。您一方面尊重他已经快要成年，有自己的自由，另一方面您其实又为他一些偶尔的不当行为而忧心。的确，要找到合适的方法去跟他沟通，需要有智慧。小大人咨询平台为您找来辅导老师安心，听听他的分析，也看看有什么建议给您。
嘿，大大姐您好，首先要欣赏您是一位关心弟弟的姐姐，您没有选择视而不见，而是有观察到您父母的反应，同时也体谅到他们的感受。其实青少年尝试抽烟是有几个方面的可能，如果您的家人都没有在抽烟，那么有以下的可能。引用中国青年报社调查中心通过网站和问卷对1000多人进行的调查显示，导致青少年吸烟的原因有以下。认为是受周围同龄人影响的有56.6%，认为是由于青少年把吸烟作为长大成人标志的有48.5%，出于青春期叛逆心理的有41.3%，出于好奇心理的有 39.2%，受父母行为影响的占27.3%，出于对偶像的模仿占23.7%，容易孤单苦闷的有20.1%，烟草制品容易获得的有20.1%，烟草广告或促销随处可见的占12.1%，学业压力大的有9.3%。可见，分数最高的前四个原因是与朋辈影响和对自我身份的寻找与认同有关，这两方面也正是青春期时最容易影响年轻人行为的因素。大大姐要了解，一旦年轻人尝到了第一口烟，要他不再抽，可能需要花上一点时间慢慢引导，让他渐渐产生改变的动力。只是一味的反对或表示不悦，并不是长远劝导他停止这个行为的最佳方法。我们可以试试看。第一，细心观察。一些吸烟的孩子，往往多少有些人际、学业的压力，想逃避。家人发现了，应该多花些心思去关心，了解他的生活部分。先充分了解孩子抽烟的原因，再对症下药，让孩子明白抽烟的危害，及时引导孩子克服抽烟的坏习惯。第二，循序渐进劝导。保持心平气和的态度来与他交谈，让他们充分了解吸烟的危害，避免打骂、指责或粗暴训斥，要以爱心、关心与耐心的态度对待。例如因学业压力引起，应改善学习方法，培养学习兴趣，或是找到疏解压力的方法等。第三，理解他隐瞒的原因。弟弟不想让家人知道，一定是有原因的，要了解他隐瞒的原因，让他多说一点，你多听。当你去正面提问的时候，他可能毫无防备，通常会形成一种你一直追问而他不知说什么或低头不语的局面。你看到他不说话，只会更心急，得不到资讯，就会加入猜测，而对方通常只会一直反驳或防备。所以要有耐心地问几个问题，然后停下来，尽量让他说，你多听。第四，阐明好坏，鼓励独立思考。告诉他行为的后果，让他自己考量，同时要站好个人的立场。如果知道那些东西对身体有害，就是朋友鼓励也要有勇气拒绝，让他知道如果对方是真正的朋友，应该要尊重他的选择，自己不跟随也不等于不合群，反而有个人主见的人更有吸引力。再送给大家一句来自圣经的智慧名言，哥林多前书10:23-24说，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让年轻人知道，做事前要三思。自由并非只想做让自己快乐但带来伤害的事，希望你们可以好好谈谈。
说幸福是在遥远未来，握过的手，唱过的歌，珍惜你身边的人与事物，心存感谢就会看见幸福。
有爱的人生是一种幸福，一句关怀，一个拥抱，温暖别人也能温暖自己，你会看见幸福在身旁。
谦卑的人必得天国福气，温柔的人必然承受土地，饥渴慕义的人必得饱足，尽心的人才能看见上帝，懂得领许人的必谋利续，世人和睦的是神的儿女，明白是必受的幸福从你身边流去。
简单的生活是一种幸福，简单自在没有负担，对人对事不要斤斤计较，知足常乐就会看见幸福。
说幸福是在遥远未来，握过的手，唱过的歌，珍惜你身边的人与事物，心存感谢就会看见幸福。
有爱的人生是一种幸福，一句关怀，一个拥抱，幸福就在身旁。谦卑的人必得天国福气，温柔的人必然承受土地，饥渴慕义的人必得饱足，尽心的人才能看见上帝，
懂得连续人的必谋连续，使人和睦的是神的儿女，明白施比受的更为有福，别让幸福从你身边流去哦。
简单的生活是一种幸福，简单自在没有负担，对人对事不要斤斤计较，知足常乐就会看见幸福。
耶稣基督就是神的祝福，幸福来源，人生答案，他所赐的福是永远的福，邀请你来同享这份幸福。
刚听过这首美好的歌曲，叫做《看见幸福》。是的，看见幸福啊！我也想要我们的弟兄姊妹们都可以改变你的眼光，看一看你身边值得感恩的事情呢、啊，您都可以看到这些幸福就在不远处。那我们以下就来听听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的第五集的这个精彩内容重温。今天廖医生跟周师母将会提到青少年情绪压力，我们应该怎么面对呢？一起的来听听他们的教导吧。
空中辅导与你重温以下精彩内容，用心聆听，一同学习，在主爱中同行。
廖医生你好吗？
周师母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各位家长你们好。
那廖医生上一次跟我们讨论过有关于儿童 方面的一些心理健康的问题，比如说我们之前讨论过过度活跃症的儿童，还有自闭症的儿童，对吗？
对。
嗯，那我相信很多的父母之前听过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节目的内容的时候呢，对这一方面的儿童就会有更多的理解。那从今天开始呢，我们要进入关心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青少年，当我们看到我们的孩子慢慢长大以后呢，发现今天的孩子有很多情绪上面的问题。廖医生，你可以告诉我们今天的孩子最常面对的情绪问题是哪一些吗？
嗯，之前我们就是了解幼童很小，小学生几岁的小孩子就有一些特别小孩子出现的病，儿童的精神的问题
是
就是刚才就是母讲的自闭症呢，
过度
活跃症呢等等，
自闭症。
但是当小孩子一路长大，大概是中学十多岁发育期开始的时候，青春期的时候，就开始有很多情绪的反应、压力的问题，甚至脑部的发育的改变，就慢慢开始有很多情况，好像成年人啊，一般大
人
的病都差不多，都有这些病的出现。最常见，大人就是跟大人一样，有很多压力导致的忧郁症、情绪病、焦虑症、失眠，压力导致的问题，行为的问题，这些都是最常见的。另外就是其他的病，就是我们讲好像青少年也很多的强迫症。
强迫症，
这对常常失手啊，常常检查动作啊，重复又重复啊，这个也是常见。另外就是一样，有一些我们讲就是精神分裂症，都是十多岁中学生、大学生最常见出现的年纪，所以很多时候一定有了解他们的思想、他们的行为，了解他们的问题，就比较容易知道他们是不是开始有情绪的问题，或是其他的精神疾病的问题了。
对，这样听廖医生说的话，青少年这个阶段呢，也因为不同的压力造成他们很多情绪上面的问题。那我相信很多的父母亲听到这里的时候就很关心自己的孩子。那我们做妈妈的或者爸爸的，我们怎么样知道我们的孩子他情绪出了问题呢？
我们首先要了解，就是我们的小孩子儿女，无论是年纪有多大，他们都是不断一步一步有改变思想啊、行为啊，跟父母的关系都有每一年都有改变，
是，
所以很重要，就是我们要明白他们不是从前的小孩子，
对对，不能用以前孩子的时候来对待他们，对吗？
对，从前的方法、从前的沟通的模式，现在可能不一样。他们很多只是年轻人，他们开始有自己的想法，
对，
有一些思想，可能我们不了解、不知道，所以我们很重要，就是要明白这个改变。他们就是一个
是
不是一个一定是完全跟我们说他的烦恼啊、他的想法的人。很多时候我们如果没有时间、没有这个内心、没有这个空间环境让他们可以表达抒发他们的情绪跟父母可以很轻松的将自己的烦恼讲出来，这个就不容易明白，只是儿童、年轻人他们的思想、他们的想法。
是，所以父母一定要制造一个环境，就是说让孩子，其实呢，我觉得这是从小父母亲花时间陪伴孩子，多一点的关心孩子的时候呢，就算是他到了青少年这个年龄的时候呢，反叛的年龄，只要父母跟孩子的关系好的时候，他有什么难处或者是不开心的这些事情在学校里面发生，他都容易跟父母讲。
对，
但是如果父母亲平时不花时间在孩子的身上，而你又不懂得关心，只把他当成一个小孩子，你没有去注意他的情绪的变化的时候呢，你就没有办法了解孩子的情况了。
嗯，另外很多时候父母就很快就有一个看法，可能我们想就是你为什么这样想啊，这么笨啊，这么不正常啊，
不理解孩子，对吗？
很快就有一个批评，很快就说不可以啊，这个就养成一个不健康的沟通。他们想就是我都不需要跟父母讲了，因为他们一定反对，这个就是很坏的一个关系。
是，
所以我们应该就是控制我们的情绪，要弯弯的听，
好好的去花时间陪伴孩子，
听
孩子，
不要很快的动怒，或是很快就反对。这个就我们一定要有内心听他们谈多一点，引导，容许他们尽量讲多一点给我们了解，不要太快就停止，不要太快就中断他们的谈话，应该让他们有足够的时间跟父母沟通，让他们感觉无论年纪有多大，就是读中学大学都可以养成一个良好的亲子的关系，让他们
亲子关系是很重要的，
对，让他们感觉跟父母沟通是一个轻松愉快的过程，这个就最好了。
对，不害怕，因为呢当孩子愿意天真的把自己的想法讲出来的时候，父母亲如果能够理解，也不是那么快的就去批评，去给他做一个结论的时候呢，孩子就敢把内心的感受讲出来。但是如果父母亲不理解，没听完他讲话就立刻判断说，哎，你这孩子怎么这么奇怪不听话，那孩子就不敢说了。
对，
对吗？
另外我们要了解儿童的心理，青少年的心理跟成年人有一点不同，
对，
就是他们开始因为是内分泌的关系，荷尔蒙的关系，脑部的发育的关系，
开始反叛了，
开始有多一点冲动的思想，反叛的性格，
是
有一个感觉就很容易自闭，但是也需要有自尊心。如果父母很快就批评，他们就感觉很不好，好像没有面子，他们就不愿意多谈了。这个就很坏，就是你没办法了解他们有什么想法，有什么忧虑。如果他们没办法找到父母讨论他们的烦恼，他们就容易在外面找一些不是不知好不好懂不懂的朋友啊，可能甚至在网上。
对，
认识是完全不认识的人，他们给他们一些不对的建议，这个就
不正确的建议
很麻烦了。
对对，所以刚才廖医生你说的，青少年的孩子他开始慢慢长大的时候呢，首先我觉得做父母的要认识，我们的孩子在这个年龄的时候，因为脑部的分泌、成长各方面的因素，他开始有自己的独立的想法跟反叛的性格，有的时候也很容易冲动。所以我们做父母的要理解，青少年你的儿子走进青少年的时候，他常常冲动啊，讲话不像以前那么听话的时候，你要体谅他，因为他这个年龄很自卑，自尊心又很强，如果他没有办法跟父母亲能够敞开心表达的话，他就用其他的方法，找朋友啊，或者是网上的朋友，可能这些朋友没有办法给他一个正确的指引，所以这样的话就造成心理上面的很大的问题。
今生遇见你，往事随风任它去，哪怕再多的风和雨，我们不离也不弃。感谢今生遇见你。
喂，雷姊妹你好吗？
哎，你好呀，周师母，很高兴听到你的声音。
哎呀，我也很高兴啊，雷姊妹。
谢谢周师母又陪伴我们。
哎呀，不客气不客气，应该的，我们这个团队呢都愿意陪伴听众朋友一起成长的。
是的，感谢周师母，也感谢我们空中辅导的每一位老师，
是
还有我们后台的很多的同工，
对，
真的是非常谢谢你们对听众们的负担，给我们做这个辅导。
感谢今生遇见你，往事随风任它去，哪怕再多的风和雨，我们不离也不弃。
我觉得今年真的是非常的感恩，就是虽然也经历了一些不如意的事，但是一年回顾下来，就觉得神在我们的生命中有很多他的恩典。在2023年年头的时候，我就许下了15个愿望，我就实现了12个，
哇，
真的觉得很感恩。
15个实现了12个，我觉得你已经很厉害了。
是的，是的。然后今年我参加了亲子教育的课程，还有婚姻辅导的课程，还有情绪健康的课程，然后都学完了，都坚持下来了，真的非常的感恩。让你预备的时间，也预备了我们的这样一个学习的心，觉得真的很好。
我觉得你有一颗真的是愿意学习的心，这个真的很难得。
谢谢你给予了我勇气和鼓励。
我看到今年我们空中辅导也做了一些特别的安排，像朋辈辅导啊，特别爱陪伴你啊，还有就是我们在最近一段时间有那个佳妍老师跟她的丈夫一起组织的，就是有一些新闻啊，然后帮助我们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能够学习到一些好的方法，还有那个就是杨老师在做的这样一个爸爸
的角色，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爸爸。然后就每一集我都会去听，
哇，
虽然我的孩子已经上高中了，但我觉得就是这样的一个节目能够帮助那些年轻的父母，让他们去学习怎么样去在每一个孩子成长的各个阶段去陪伴他们，包括夫妻之间所要学习的，我真的觉得很好。真的是非常感谢，就是我们空中辅导做的这样的一些付出。
不客气，不客气。我觉得这也是神给我们服侍的机会，真的。我觉得我们做节目吧，一定要接地气，尤其是当我们看到听众朋友的这个家庭。我常常跟听众朋友说，一个人的行为，无论是在中学、小学，或者是出了社会，他背后的主要的原因是来自家庭。所以这个家庭的建立是非常非常的重要，能够学会怎么做父母，怎么夫妻相爱，这个是最核心的一个问题。而且呢，也是神的心意吧，神把救恩给了我们以后，神就设立了婚姻，借着这个婚姻让我们能够彰显他的荣耀的时候，太多的时候我们就忽略了，而且呢也容易自我的缘故而使家庭有很多很多的破口。所以我也是很喜欢空中辅导的听众，因为我做这个节目也那么多年来，我发现空中辅导的听众吧，你用神的话语去引导他，教他怎么去回归家庭的时候呢，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愿意学习的心，这是很难得的。对吧？
是的，他的恩典是够用的。
我爱我的家，弟弟爸爸妈妈，爱是不吵架，常常陪
我爱我的家，儿子女儿我的他，爱就是忍耐，家庭所有繁杂。
我爱我的家，儿子女儿我亲爱的他，爱就是付出，让家不缺乏。
其实从你的身上也看到了神很多的恩典，这个孩子跟这个父母的关系啊，夫妻之间的相处啊，刚才你也说了，在去年一年完成了婚姻家庭、亲子教育还有情绪健康、个人成长，我觉得这几方面能够掌握到的话，我觉得真的是太好了，太重要了。
是，我觉得就是家里面如果有一个人能信主的话，然后这个人他就可以
带动一个家庭，特别是妻子，
对，
她又是这样一个家庭的这种非常柔和的角色，
对，
可以比较能够在家庭上做好自己这个角色的时候，做儿媳妇啊，做妈妈呀，这个角色真的非常的重要，所以上帝给我们这个妻子的角色，母亲的角色，我们也要在家庭中担当起这样一个职分。
对，你讲的非常的重要，妻子的角色非常的重要，像你所说的柔和，但是呢却有很大的权柄，能够做好妻子，做好妈妈，做好儿媳妇的角色，整个家庭就和谐了，对吧？
对，
为着今天感恩，像你今天所说的，感谢神，2023年神带领你这一年走过来，虽然有困难，没有困难的话，我们的生活怎么会有光彩呢？对不对？一定要有困难的。
对对。
但是呢，困难可以让我们更磨练，困难会让我们更明白神的心意，生活会充满了光彩。所以往前看，你能够这样，我相信你一定会影响你的家庭之外呢，我也要鼓励你的是，在教会你也可以去影响更多其他的姐妹或者是家庭。
让爱天天住你家，让爱天天住我家，无分日天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
其实我最近去教会的不多，因为一方面我工作很忙，另外一方面就是我的丈夫他反对我去，所以我就自己在家里学习，然后在听电台的节目，自己在家里读经。我的丈夫还不信，对，这就是我的一个拦阻吧。我觉得既然上帝把这个功课摆在我面前，我也要学会去在跟丈夫之间不要因为这个事情起太大的冲突。他也知道我会坚持这个信仰，但他还不行，他还是反对。
那这个就是今年你的目标，你的带到事项了。
对，
就好像彼得前书第三章里面所说的，跟不信的丈夫在一起的时候，一定要用你的好行为感化他。
是的。
那我想问一下，你丈夫他不愿意你去教会的原因，你知道是什么吗？
因为他整个家族都不信，他从内心里面就觉得这个是他不能接受的。包括我的公公婆婆啊，整个家族就都不信，而且他们是拜佛的，他们很相信他们信的那个。当初身边人跟我传福音，我说我要去信主了，他说你不要信，我们家里都没有信的。我婆婆和我公公也说你不要信，因为你要信的话你跟我们就是两条路的人了。当时他们都劝我让我不要信，但是我心里就很有感动，我说我还是很想要去信耶稣，就是除了我老公之外，其他的人都知道我是信耶稣的，也愿意尊重我。就只有我丈夫他还不能够接纳这个信仰。
我觉得很感恩，感恩的是什么？你的家人也蛮成熟的，因为他们尊重你的信仰，对不对？不会说是你跟我的信仰不同，当然他们不开心，但是呢，他们多多少少还是尊重你。那我觉得这一点呢，你也要表扬，告诉你的公公婆婆或者
是
其他的家人，谢谢你们接纳我。那今天我信了耶稣，我希望我能够更好好的孝敬你们，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要懂得怎么样去孝敬父母，做一个好的媳妇儿，做一个好的妈妈，做一个好的妻子，这是圣经里面的教导。借着这个机会呢，就把话题打开，然后呢告诉他们圣经怎么样告诉我们行事为人的准则。可能我在想啊，你的家人包括你的公公婆婆，一方面是在国内就是有民间信仰之外，就是信佛嘛，对不对？他们另外一方面可能对基督教的认识不是全面的，有一小部分偏面的。那些偏面的东西，可能有一些不好的东西让他们知道以后，他们就排斥这个信仰。所以我觉得神要借着你这个家庭，像你所说的拣选了你的时候呢，借着你来慢慢的让其他的家人对基督教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所以我觉得我们真的是要迫切的为你祷告。我跟你讲一个自己的事情，我们家人全家人都是迷信的。我小的时候，我的妈妈还带着我的大姐，因为我在家里面是最小的，带着大姐跟我还到庙里面去拜呢，因为他们就是在那里寻找一个他们认为的真神老天爷嘛，对不对？就是到处拜。那我小的时候印象就是模模糊糊的带我到大山里面的庙去拜拜，但是呢我觉得很奇妙的是，我们家里面第一个信耶稣的是我的妈妈，神拣选了我的妈妈。我妈妈大概在50多岁的时候也因着疾病的缘故她信了主，她信了主之后她经历了神的医治，经历了神的同在。她的病好了吗？没有好，但是她经历了。所以呢她就开始把我们6个儿女一个一个一个的都带到神的面前来了。连我爸爸最反对信耶稣的爸爸，因为我的爸爸也是对基督教是片面的认识，那些不好的东西他都看到了，所以他都不肯信。当然了，我的爸爸信耶稣是我们全家人祷告，最后是我跟他传福音，他信了主。所以你看到吗，我们的家庭也是起初是拜偶像的，不明白的，但是当神拣选了我妈妈以后，我妈妈就把这个福音带到整个的家里面，最后连我爸爸在晚年的时候他也信主。所以很奇妙的，所以我觉得呢，听你这么说的时候，你的公公婆婆虽然他们年纪大，但是呢我相信圣灵动工的时候谁都拦阻不了，
是，
对不对？
对，
所以
是我也迫切的为他们在祷告。
是的，今年的目标和方向就是为你的家人祷告，让他们能够信主。
对，就是要为我爸爸祷告，让他回转过来，上帝一定有他的时间。
对，
我也相信。
是的，是的，
就是我婆家的人都会信的。包括我老公，虽然现在很反对，我也相信他会信的，因为上帝是有这样一个能力让他回转过来的。
是的，我们就为这件事情祷告吧。
谢谢周师母。
不客气，
谢谢你们，
也求神继续的使用你，好吧？
好，谢谢，也祝福良友电台，祝福每一位听众。
主耶稣能够在沙漠开疆，在旷野为我开道路，是因我与你同行，给我力量勇敢不放弃，我一生要紧紧跟随你，到底用我生
中的奇异恩典，空中辅导，携手同行，
用我生命荣耀你生命。
您的忧虑，上帝知道。
让我们细听您的心声，以圣经的教导指引方向。
来听听短信回应。
弟兄姊妹，来到我们这个部分，我们今天呢想要来选读一位的姊妹给我们发来的这个电邮啊。这位张姊妹呢，她是想要跟我们报告一下她的儿子的情形。她说她去年4月份打过精神健康热线，当时呢是要查询儿子呢这个患上了双向情感障碍的问题。 因为呢，这位姊妹她自己呢也是听我们空中辅导已经有差不多20年的老听众了，可惜呀，她的儿子呢还是遇上了这个学习压力，所以就患上了一个这个双向情感障碍的事情。当时呢，弟兄姊妹其实啊说过不要吃药，而且呢也说这个是撒旦魔鬼的攻击，所以只要透过祷告呢就会好起来。可是幸好啊，姊妹就听了我们这个节目呢，我们是建议有情绪问题、有健康问题、还有这个精神问题，一定要去看专科医生，还要吃药。那他就带孩子去看，结果呢孩子也承认了自己有病，愿意吃药。虽然呢在当中也停过药了，可是也因着又复发了，所以又要吃了。这个因为孩子遇上了这个学业有压力啊，后来呢他换了学校，状况已经好了很多，而且也透过坚持吃药、按时聚会呢，现在呢这个情况也有好转了。那这位姊妹很想要透过这个电邮告诉我们呢，这个孩子有这样的一个转变。我们也很感恩听到姊妹有这样的分享啊。是的，我们也再一次呢，希望透过他们跟我们做的这些分享呢，也要真的要再好好的跟大家来说明一下。空中辅导呢，我们经常收听到很多听众朋友呢是关于有精神健康方面疾病的问题才打这个热线电话来咨询的。我们也不约而同的就收到一个讯息，就是说这些的肢体啊，竟然呢很多的这个身边的朋友都说叫他们不要看医生，而且不要吃药，只要透过祷告病就会好了。我很想要告诉大家的就是其实现在患上情绪病呢就好像患上感冒一样的这么普遍，所以我们就要把自己呢，如果你是患上感冒了，当然你也要看医生，对吗？这个是很直接，也是一个非常自然的一种想法来的。当然我们也需要为病祷告，但是我们不单单为着要病好才需要祷告，对吗？祷告就是我们每一天基督徒都要做的事情。当我们选择要跟上帝建立一个好的关系的时候，祷告是不能少的。但是我们如果真的有病了，这个细菌都需要被这个药物来杀死它，我们才可以恢复健康。我们情绪当然也需要有一个帮助我们调整我们的一些，比如是内分泌啊，或者是脑袋当中如果是少了某一些的物质，我们都可以透过药物来加添这些物质，调整自己的心灵状态。人一定要平衡，药要吃，祷告也一定要祷告啊！这个是我们呢空中辅导一直来强调弟兄姊妹必须要去好好做的这个事情呢、啊。我们不要忽略了祷告的力量，因为这个也真的是可以有很多见证讲出来的。比如在美国有一家很有名的这个 Dallas 啊，这个地方，这个 Dallas 的医院呢，医疗呢当中，他们做了一些研究，特别是收集在打仗的时候呢，那些外科医生他们也真的有一些见证，因着这些见证呢写了一个这个医学报告，就是叫做祷告的力量和医学的实践。整本书讲到的，原来祷告是可以降低血压，帮助治疗伤口，治心脏病头痛，来至于影响细菌的行动跟医药的效果，这个是有科学根据的。这个也可以呢解释为什么在这个医院当中，其实在香港就是有了，我们这医院呢里面呢都会有这个医院的牧师。因为我们相信人要健康是必须要平衡，医生是医治我们的身体，而灵性上的部分呢就需要透过呢这些牧者的介入，可以帮助病人呢透过被关爱，透过他们可以被祷告来得到一些希望的感觉。有盼望的人他们才可以呢经历一个医治的这个 能力，这个心中的一种力量就会生发出来，而会驱动他们呢，可以去多做一些比如好的行为。他们在医院当中养病，他们也需要去做运动啊，跟其他的病人家人沟通谈话，不是一面的就是想一些负面的东西啊。所以其实祷告跟看病呢是相辅相成，就是大家都不可缺少的。而且呢，如果是有情绪病的，我们更加需要去看医生跟吃药。我们信徒要仰望神啊，这个也是神学家，也是一位医生曾经也做过的一个宣告。在美国有一位的神学家，他本身也是一位医生，他呢就说了，他坚信医生以及药物都是神在医治的时候通常所使用的工具，大多数的人们也都这么认为的，并不需要为医药的使用而辩护，除非一个人真的有来自于神的启示，否则单单的依靠祷告而不去看医生这种行为呢，并不正确。大家听清楚了，单单只依靠祷告而不看医生这个行为并不正确的，这个呢也是我们信徒必须要好好的来记住的。至于刚刚这一位张姊妹啊，她讲到呢自己的孩子患上了这个情绪病，因着学业压力这个其实也真的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现在都会面对的一种困难。那如果是面对孩子有学业压力，无论是学业也好，或者是交友啊，还有生活压力也好，我们要怎么样帮助他们来陪伴他们度过这些心灵的灰暗期呢？在这呢，我想要再一次的提醒，有一些步骤大家可以来参考。情绪困扰的人其实最希望得到别人的是两样东西，请记住，就是请你聆听还有陪伴。原来做好聆听还有陪伴这个角色呢，就可以呢很大的一个比例把对方的情绪给稳定下来了。我们也不需要担心对方呢越讲越灰暗的。那么作为父母的，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我们应该向子女表达接纳他的担心和忧愁啊，让子女感到您是他的同行者。比如如果真的是遇上了学习压力的时候，你可以鼓励你的孩子跟你分享，而他讲完以后，你千万不要那么快就断绝了他那个感觉，而否定了他这个感觉。你要肯定他，你可以这样说，我听到你感到这些科目很难很担心，我有什么可以帮助你呢？也要懂得陪伴子女做一些他喜欢的活动，学会尊重他的个人空间。当他需要聆听的时候，我们借耳朵给他聆听。当我们的孩子需要空间的时候，我们可以给他一个适当的距离，但是不是说我们不管他，而是在你的照顾底下，你可以给他一种这个空间。当然这个是要取舍的，你怎么也可以调试什么空间什么距离是为之最好或是最适合，这些呢这个就需要祷告来求问主耶稣给你智慧，还有在每一天生活的经验当中来观察了。还有呢我们有一些是需要避免做的，譬如是我们要避免不断的追问自己的孩子，也避免急着要给建议跟教导。当子女呢生活上表示的无精打采比较退缩的时候，我们也要收起自己的有色眼镜，不要把它标签为懒惰或是没有用。我们要给他一些时间鼓励他表达，也不要呢一味的要求他达到一些表现出来你才觉得这个是好的或是有用的。嘉言觉得呢，有一个我们做父母的也要学 就是我们自己千万不要被儿女的这个情绪问题搞得方寸大乱，情绪失控，这样呢你的儿女更加的不愿意把自己的问题跟你谈出来分享出来，因为他会知道看到他讲出来也没用，因为你根本没有这个力量来帮助他解决问题，反而是你自己都慌了。真的是欣赏打电话来寻求帮助的这些的肢体们，这表示说你们会向外求助，这也表示说你是向空中辅导来求助，就是因为你想要透过跟主有关系的这个基督教的信仰来帮助你可以振作起来，而不是使用一些外面很多普遍的心理学呀这些心理学，当然它是一个学派，它是个学问，它可以给你一些好的发现去认识自己，但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也要相信谁可以掌管我们的人生，只有我们的主可以做到。所以我们在灵性上如果能够好好的培育跟主的关系的时候，再加上心理学一些对我自我认识的方法这些来一直帮助自己成长，相信呢无论是孩子的情绪或者是你自己的情绪都会有这些进步的。再一次的谢谢各位把你们这些的事情透过短信和电邮跟我们分享，我们鼓励你们，很想要持续的收到你们的这些好分享啊，请大家透过13-2299-6600-22来发短信，我是电邮汉语拼音的辅导 @良友.net 与我们联系吧。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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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从孩子出生带来的疼痛到养育他们长大的含辛茹苦，为了孩子，妈妈这个名字仿佛早已跟默默付出画上了等号。
空中辅导祝福天下所有甘心为家操劳奉献自己的母亲们，
一家有主为依靠，
幸福平安享天恩。
弟兄姊妹，非常的感谢今天节目这么丰富的内容，再一次的鼓励你们透过短信和电邮来索取我们上个礼拜情绪保健你要知特辑为你们准备的这个洋葱还有这个黑芝麻的食谱，欢迎你们索取，也可以是一个很好的母亲节的一个礼物啊！你可以送给妈妈，物轻但是情意重，大家也可以照着这个食谱来做这些健康食品来孝敬你的妈妈的。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将会有谭心师母在节目当中和听众朋友线上连线，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
有人在问